暑假的讲座的各位同学，请翻开经本第四页第一行开始。第四页第一行开始，这个经文呢，我先念一小段。除都数天红玄正法，舍比天宫降圣母台，从右西生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争动举圣自称，无当于世为无上尊。暂时就念到这里。你看我们现在研究的还是这部经的序分，在这个序分之中呢，就参加这个会众的有声闻称啊，那么声闻众后来呢就是菩萨众，现在讲的就是菩萨众。菩萨众讲到上一次为止，就是包括在这个衔接的那些菩萨，还有衔接以外的那些大菩萨。今天呢就讲这个赞叹的那个大菩萨那个修道的那个那种程序，赞叹的那种这个程序什么呢？这就是任何一尊佛啊，都是由菩萨修菩萨道能够成功的。行菩萨道呢，修到什么程度呢？修到这个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就是他的境界呀，就跟这个佛是同等的了。那么所以不同的在哪里呢？成佛一定啊要在一个佛土里边，正是在那里啊，成佛正果。那么这个等觉菩萨，这个他的这个智慧，他的这个功德，全部都到达佛的那个地位一样的了。就是说还没有实际的去到哪里成佛的，就差这么一点点。所以呢就一般好懂来讲，叫做这个等于说后补佛啊。什么叫后补佛呢？例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现在这个时期啊，还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这个是在世间的。那么现在这个佛法现在是末法，末法时代将来过了之后啊，灭法了。经过灭法之后又过了很多时间，那么再来一尊佛，就正式到这个世间来成佛。那么那一尊佛呢，就现在来讲他在后补，等到那个时候他就正式来成佛了。那么这尊后补佛是谁呢？那就是弥勒菩萨，他就是娑婆世界在这个时候啊，他在弥勒内院里边呢，住在那里啊，等着将来来成佛。那么一切的这个等觉菩萨都是这个情况。 那么他在成佛的时候啊，都有种种的这个成佛的，那普通讲叫八相成道，实际讲呢，不止八相，有的讲十相，在这部经里边讲呢，是叫九相，那么一切菩萨都是这样的，来成佛都是有这些相。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时候，就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时候啊，那么借着刚才讲的那一段，就是讲的那个啊八相成道，这里讲九相成道。那么实际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来，这个表现呢成佛的这么一个这个几段过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啊佛来各种的瑞相来成佛的这个过程。这个普通啊，我们在研究一部经的时候，提到了佛的这个八相成道的时候啊，把这个名词列出来，简单的说说就可以了。那么这部经比较特殊，它是因为后边呢是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在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因此在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时候啊，那么特别就把这个等觉菩萨来到人间来表现成佛道的时候啊，这个这些相啊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多费一点时间呢，来我们看一看。这个上回这个表呢也发给各位了，表的题目呢叫做事相成道。事相是这个表示的意思。什么叫表示呢？这个佛那个到了等觉地位啊，他的智慧能力就是实际上就是佛到佛的境界了。那么他现在为什么表现这些个相出来呢？就是说这个佛都有三种身份，一个是这个法身，法身是无相的，无处不在的。那么这个不是跟凡夫说法，凡夫用法身跟凡夫说法，这个没办法的，凡夫不能这个不懂的。那么如果说是用这个报身说法呢，报身又太大了，我们普通人也是看不见的。再就是这个应化身，应化身这个只能够用应身，应身的因着众生的因缘，因缘成熟了，他就到人间来成佛，表现成佛这个样子。但是应化了，只能用应而不能用化，什么化身佛啊，它是原来没有忽然就变化出来的，佛也不能用化身来到人间来教化众生的。这个用化身来教化众生，一般听起觉得看起很奇怪，这也是不如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哪一尊佛都是这样，用的是应身，看见众生的这个 受佛法的这个教化的这种因缘都具备了，他到人家来，到人家来呀，就跟那个演戏表演一样的了，他表演就是跟人一样的，也是这个投胎，投胎以后出胎，出胎以后从小孩怎么样学习，然后怎么样出家学道，然后证到佛果。其实佛果他早就这个功夫早就到了，这个完全表演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成佛了，人人都可以成就的。为什么呢？人人都有佛性，都有这个本性，你即使有这个本性的话，你下定决心能够啊向觉悟这个路线上去研究，去用功夫的话，都能够成佛。成佛的嘛，都是从这个人道众生来开始学。所以佛啊，这个是这个相啊，是相成道啊，就是叫我们学佛的人了解一下，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佛，而且成佛都是从这个人道啊，这样开始学，就是平平实实的学，没有其他的一个啊，这个很玄妙的事情，这个道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经里边呢，讲这个九相，第一个呢就是第一项就是除都摄天啊，那么后边呢，各位自己看看就知道。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这个经文说啊，除都摄天呢，弘玄正法。那个这两句呢，就是一个相，九相之中第一个相。这个相，这个都摄天呢，都摄天是。都摄这两个字是按照印度文那个音翻译过来的，其实音翻译过来的话，中国的字啊不一定是哪一个字，在这个经文里边呢，这一部经里面叫都摄啊，那个这个记书的书，都摄天。那么一般的讲呢是都摄天，说是帅，有的人念帅呀，其实啊，那个不念衰，按照这个音呢，应该也是读书读书听啊。那么还有一人呢，比较后来的注重那个音翻译完全一点的，叫都十都翻译三个音节啊，都十都。那么这就是你了解，就是都摄都摄天呢，就是按照原文音译过来的。那么这个天呢，是欲界的第四层天，因为这个三界的时候啊，欲界有六层天啊，色界呢有四层，色界四层当中再细分呢有十八层。那么上面五色界有四层，整个说起来有28层天。28层天呢，这个是都摄呢，是欲界的六层当中的第四层天。那么这个第四层天呢，都摄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呢，它是叫做知足的意思。知足，足是满足了，知道满足。怎么知道满足呢？这个我们修复的人都知道啊，欲界天的这个还有欲望啊，那么 他的欲望也跟我们人家是主要的欲望是差不多的了。不过呢，我们人家这些欲望啊，虽然多啊，能够满足欲望的人太少。你多有了这种东西啊，还要要求的更多，欲望是无止境的。欲界天的这个欲望呢，它取得了很容易，不像我们人家呢，你有那些欲望要想满足欲望呢，要下很多的这个智慧劳力，然后才能取得呀，或者是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跟人家争夺。欲界天呢没有这个，欲界天因为它是个福报嘛，在人家做了很多善事情呢，种了因呢，然后升到天上，他享受这个福报，所以有很多欲望他很能够啊，都能够享受到。特别是在这个第四层天呢，他虽然有那么多欲望可以满，可以享受到，他能知道足了，满足了，这是他的一个好处。那么因此啊，等觉菩萨啊，也叫做一生补处啊。什么叫一生补处？他这一生菩萨就到这一生就是最后一生了，再一到人间来，那就是佛了，这叫一生补处。补处就是我刚才讲方便的讲法，就是后补佛了。后补佛还是不是正式的佛吗？他在后补吗？这就是正确的讲的名字，就是一生补处。这一生啊，在那里等着补佛了。那么这是多塞天的这个意思，叫做知足。这天呢，他这个一切的福报享受当然是非常多啦，那么其中呢，这个寿命很长，这是一种，而且很主要的。那么我们人家比如说祝福人家，就是啊，祝福人家多福多寿啊，那么这个寿命长是一种福报啊。那个升到多寿天的这个寿命啊，一个平均的普通的是4000岁，可是这个4000岁啊，那个计算的方法不跟我们一样。我们人家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昼夜啊，24小时啦，算是一天了。那么这个多帅天的一天怎么样呢？有多长呢？我们人家有400年呢，400年的话在多帅天上才是一昼夜。那么他这个这样算起来呀，他的平均寿命是4000岁啊，这给你们各位算算看看，他这个4000岁呀、加起来跟应该我们人间有多少岁数了啊？相当长了。要问这个是真有其实吗？这个时间呢，比如说这个都在天上了。那个天上一般现在的科学家没有去过的，可是现在的科学家已经测验出来呀，我们这个地球上跟那个太虚空里面那些火星木星水星啊这些星球上的这个一天一天的时光也不是一样的。这个现在研究科学研究这个天文学他一般都知道啊。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可以了解，那就近代的这个虚云老和尚， 他老人家住在世间有120岁才灭度的。那么他老人家是在112岁的时候，那就是在民国40年，他那是在这个南方那个云门呢穿界的时候啊，发生叫做云门事变呢，大家知道啊。云门事变，他在穿界的时候，当地方有土匪，以为这是界上有很多钱吗？就抢钱呢，抢哪有钱呢？那个和尚这个道场有什么钱呢？拿不出来，拿不出来，那些土匪呀，就把他关在一个房间，用那个木棒、那个铁棒子打，很多人打，把他打的这个半死啊。第一次打死了。打得半死了，跑走，以为打死了，哎，过了两天呢，以为这个老和尚又坐在那里又活过来了，一共打了2-3次，打了2次几乎要断气了。到第3次了，一问呢，怎么这个老和尚还没有死啊？那个道场里边那个别的和尚就说：“老和尚，你打不死的，不但打不死。”将来你就知道了，你这些人造业将来果报你应该知道了。结果这样说起来，他不敢了，不敢再打了。那么话说呢，这个修道和尚啊，这别人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就后来啊打到的这个骨头也打断了，这个脸呐、脸孔、嘴巴、这个眼睛、鼻孔都流血啊，他老人家勉强就是瘫坐，坐在那里，坐在那里一坐就是坐上9天的时间，结果慢慢的这个醒过来了。醒过来他的弟子就问呢，怎么这样长久啊？以为他已经是这个圆寂了。结果他说在我看起来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呢。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到哪里去啊？他告诉他弟子，他说我这个几分钟啊，就是到了这个都所天，都所天那个弥勒内院，都所天是外面是啊，这个各种的这个享福报很多啊，这个弥勒内院就是弥勒菩萨一生补助的等救菩萨，在这个内院里边，那是道场。他说我就是到那个道场里面听弥勒菩萨再来讲法讲佛法，还没有听了几分钟啊，弥勒菩萨就告诉我你赶快回去，这样一讲的话他就只好回来了。一回来想不到就是8-9-10天，快到10天的时间了。那么可见呢，这个时间的这个隔地球不一样的，我们人间跟天上的当然更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时间的这个还有这个空间呢，时间跟空间这两个，就佛法来讲都是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尤其是时间呢，它根据这个各个这个星球啊，这个地球，这个它的这个转动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还呢就是叫个人的这个认识方面呢，他这个心理的不同啊，他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等候一个人呢，5分钟就觉得很长了，这个人没有来觉得很长了，我们在那参加一个喜宴呢，在那个吃一餐饭呢，好像没有吃好久，几个钟头就过去了。所以从心理的因素来分析啊，你就这个时间呢，长短的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为什么没有一定的标准呢？它就是个假象，所以我们学佛你必得把这个假象呢要能看清楚，不要执着这个假象，然后你这个真如本性，你这个佛性啊才能开发的出来。 所以《金刚经》图讲的有四相，要破除四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你不要执着，不要执着这个四相啊，然后你才能得到真相。真相就是我们每个众生呢，哎，凭着这个成佛的，这就是佛性。那么这个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哪一尊佛最后的那一生呢，那菩萨最后那一生啊，等着来成佛的时候啊，都要住在这个毒蛇天的这个内院，现在叫弥勒菩萨住在那里，这叫弥勒内院。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呢也是等觉菩萨啊，他就住在这个毒蛇天，也就是现在弥勒菩萨所住的那个弥勒内院。可是住在这个内院里边呢，不是在那里休息享受啊。你看下面这一句，弘宣正法，在那里啊，以等觉菩萨这种境界，跟那个天道的那些众生来讲佛法。天道上那些这个各天的这个都有这个天的主啊，天王啊，还有天的这个臣子民众啊，他这个多半是跟那个天的这个那些天王讲法的，讲那些等觉的那个那些佛法，所以这个叫做弘宣正法了。正法就指的这佛法，让佛法在那里，天宫里面那些人都能够学到。除此之外，即使等觉菩萨，他也可以到其他各世界里面去。就是十方世界啊，他也可以到处去啊，随着这个众生的因缘，也扮演那个菩萨的身份来弘扬佛法。所以他虽然处在这个毒蛇天呢，他还这样没有休息啊，还是呢在那里弘宣正法。那么接着第二项的话，就是从弥勒内院呢来到人间啊，来下入胎呀。来下呢就是从这个毒蛇天来到人间，下来是降生到人间。降生到人间的话，那么我们六道的众生啊，有胎卵石化，有胎生，有卵生。卵生你比如说那个这个家里养那个鸡鸭啦，这都是卵生的。这些其他的也有了。还有湿气用那水的湿气来这个来生，还有化生。那么这个我们人道的话，最普遍的就是胎生人道当然也有别的生啊，那是特殊的。那么一般的都是胎生。所以佛菩萨到人间来成佛，表现第二个相啊，就是要入胎。那么入胎入什么样的胎呢？也不是普通的呀。佛法不跟那个跟外道不一样啊。外道的宗教家那些教主，这个到人家来的话，他不像佛这样高贵呀。那么佛降生到人家来，照例的哪一尊佛到人家来，都是升到帝王之家了。那时候他选择了这个印度。古印度在那个时候啊，实在说起来，印度是古老的这个 文化的这个国家了。就释迦牟尼佛所学的那个最啊文化水准最高的那个啊的迦卫卢国啊，在那个国家，而且他的父王呢非常有道德，就是我们中国所讲的呀，等于是那个有人君呢啊，仁义道德非常完备的。那么他选择这样的一个帝王之家啊，来入台。为什么选这个帝王之家呢？那么非常啊，这个有效果。再说呢，这个生在帝王之家了，拿一切的这个生活享受，不是普通人啊能够比得上的。他在帝王之家生了以后啊，出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后来就知道了，他这些统统都不要，都能舍弃。他也后来要是选择了修道，这个种种都是要表现给我们看的。作为一个国家的王子，他将来可以名正言顺的可以继承王位的，他这个统统不要，要这些东西就不能够成道的，不能学道的，就必须把这些舍弃掉。所以他这里面含的意思很多。那么他这个从这个兜率天下来的时候啊，就选在这个一个帝王的一个家庭里边，他生下来啊，就是一个王子，所以这里呢就是入胎就入到这个这个国王的夫人入胎了，这是第二项。下面呢就是第三种项，就出生了。这一段经文就是从右膝生，现行其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震动，举声自称，无当于世为无上尊，示范奉事，天人归仰。这一段呢，就像那个正是出生到人间来这一个相。
A B，
他这个第一就讲从右膝生，这个膝啊，这个就是人的这个胳膊下边，右边这个右膝生，右边这个啊，从一这个出生的，根据佛经的记载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母亲也是怀胎了十个月，怀胎十个月到了个快要这个降生的时候呢，就走到一个花园里面，走到这个无忧树下，那个树啊叫做无忧树，就是忧是忧忧愁的忧，无忧树。在那个树下的时候，那个树上啊，那个长的这个花了，这个非常茂盛，非常美。那么国王的夫人呢，也就是佛的这个母亲呢，这个举手去摘了个花，一举手，那么这个右膝啊，就是这个太子就生出来了，这是右膝，从右膝生的。特殊啊，也不见得是我们一般人说哪有这回事情呢，好像是恐怕这是一种神话，没有真实的事情吧。所谓没有真实的事情呢，这是我们一般人见的比较少，不是普遍的如此而已。 那么并不是完全没有，就拿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来讲，中国的正史还不是野史啊，正史二十五史里面，二十五史里面那个明朝的明史就有记载的，在明朝这个嘉靖年间呢，那么他就有一个啊，有一个农妇，他就是从这个右膝下面呢生出一个小孩，还有另外也是同样是个名士，在隆庆年间，你在唐山有一个民间的一个妇女啊，妇人，她也是，她不过她是从祖系啊，这个生出一个小孩出来。那么这是在正式的这历史记载的啊，不是小说，不是野史，可见的。我们人家有很多的事情啊，那我们认为的话，这个的确是有，不过少有特殊的而已。那么这是幼些儿生呢，这是一件事情我们了解。另外下面经文也讲了，生着以后啊，现行七步，那么一生下来，根据那个经里边所讲，他这个从幼系生下来以后啊，那个立刻他自己啊，就能够这个在地上走上七步。走上七步的时候呢，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当时就说了，说天上地天下了，唯我独尊，就天地之间呢，无论讲天上也好，讲天下这个大地上也好，唯我，只有我独尊，尊是最尊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唯我独尊呢，那么他是这个一般人讲的，这指的是我，要了解这个我字啊，成佛了，成佛是什么成的呢？是真如本性成的，所以成佛呀，他是先要开始觉悟，就开始就始觉，始觉呢，然后行菩萨道啊，一步一步的来觉悟，叫随分觉，觉悟到最圆满，在究竟的时候叫究竟觉，到了究竟觉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真如本性呢完全开发出来了，那个智慧也完全圆满成就了。所以讲呢，唯我独尊呢，就指的人人具有的，任何一个众生都有的那个真如本性。那个我，普通我们认为，我们凡夫认为这个我呀，这个我不是我呀。所以佛法讲的这个我，告诉我们凡夫是无我，这个我是假的，你所执着的这个假我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这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假我是没有的。佛法所讲无我，并不是指的这个真正的无我了，这个无我是只讲我们的因缘和合这个假我讲的了，真我是有的，真我就是那个真如本性，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刚生下来，他讲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那个是真我，真我就是那个真如本性。 他这个现行起步的时候，他这个同时呢有光明显耀啊，普照四方啊，这个这个这就是佛一生下来呀、啊、就发出光明，全身都发出光明，这个光明非常显耀的，显耀到什么程度呢？可以普照十方，普遍的能够照这个十方的这个世界。这个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记载也有啊，是周朝啊就有这个看见的，这个西方就有那个大光明，这个这个显示出来的。他这个这个佛的这个这个普照十方。那么另外呢，无量的佛土六种正动，无量的佛土，一个佛土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呀、啊。那么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佛土，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国，多少国土了？太多太多了。我们这个地球在这个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之内，那个渺小的不得了啊，太渺小了。那么他这个无量的佛土，就无数不清的那个啊，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佛土，都有啊六种震动。所谓这个六种震动呢，包括有形象的，有这个声音的，有声音的震动，有形象的震动，啊，这个一共有六种，这就不必详细讲了。为什么有这个震动啊？佛出世间，他自然，他这个这种道德，这种能力自然就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呢，身体很健康的人，走起路来，不管他是年纪怎么老，他走在那个楼地板上呢，走起路呀，就像我们年轻人一样，走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很有力量，很稳重的力量啊，这个楼地板也是有震动嘛。说句话，那个声音洪亮，那个这个气推出去，这个也震动的很，传递的很远呢、啊，也是一种震动啊。根据这个原理啊，我们知道佛出世的话，他就有这种震动。他这种震动可不是普通，我们不要认为啊发生了大地震了，不是那个大地震的话，那个那是一种这个对于人，对于各种的这个物啊有伤害的。他佛的这种震动啊，它是一种这个很和平，很给人家带来一种啊欢喜的这种这种现象。什么这个欢喜呢？同样是一种震动啊，大地震就给人家带来灾害。我们这个普通的游戏的时候啊，做着一种这个你在海上这个游艇上游戏也好，在陆地上那个有种这个游戏的工具也好，那是动吗？你那种动的时候啊，就感到心里很欢喜。所以佛这种震动啊，它是 带给人的这个众生的一个感受啊，非常喜悦。所以他这是一种吉祥如意的一种震动。举圣自称吾当于是为无上尊，这就是他在走了七步路之后自己这个讲，就是唯我独尊了，举圣自称，就是发出声音来。你看一生下来呀，走几步路就马上能够走路，走了几步就能说话，说话呢就是无当于是我当在这个世间呢成为无上尊。那么这几句话说完了以后啊，就恢复在婴儿的状况了。这刚刚出生时显示出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意象来。说完以后他就跟普通的婴儿一样，然后又靠他的这个父母跟他抚养。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了，那么一生下来就会说话，这个好像一般人认为这个是有这回事情吗？那么在我们人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中国的古代那些帝王啊，帝王都是圣人，不是现在各国家的那些当总统的人。那么古代的帝王啊，这个都是有发明，他对于一般人都有非常这个爱民的，都是实行仁政的。那么讲到大家都知道轩辕皇帝，这个轩辕皇帝啊，当然是一个圣人了。他去出生的时候啊，没有很久就能说话，这是司马迁记载的。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这部史记啊，那个五帝本纪里面，史记啊开始就有那个本纪啊，写记载帝王的那些事情啊。在五帝本纪里面呢，记载这个轩辕皇帝就说了，说他呢生而神医啊，他一生下来的话就有很神奇的那个特殊的那些状况，叫神医。还有呢，弱而能言呢，弱就是很弱，小孩子刚刚生下来就是弱了，弱而能言，虽是很弱呢，他就能说话。现在就研究这个弱字。弱是什么叫做弱呢？根据那个史记注解啊，司马真的那个索引的那个注解啊，他说这个那个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在70天之内的啊，没有超过70天的话，这个叫做弱。那换句话说，轩辕皇帝啊生下来还没有满70天呢。70天怎么算？就是一个月是30天呢，两个月是60天呢，70天两个月多一点点，还没满3个月，那就是在两个月之内。在不到3个月的话或者是1个月2个月，这个都叫做弱了。那么这个司马迁记载轩辕皇帝 在这个还不满三个月的时间之内呀、啊，两个多月的时候，他就能讲话。现在这是人家的这个，确有其事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生下来，走七步路就能说话，这是一个特殊而已，并不是说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一个。一个记载。历史上记载的事情啊，佛经的这些事情，这个你不能够完全是按照现代的这个有些科学家的这个看法，现代的科学家呢也不完全都是一样的看法，有些科学家他也了解历史，了解这个特殊的情况，也是了解一般的，他也不会驳斥那些特殊的事情。有些科学家他就执着的比较厉害，他说是凡是他没有试验过的，没有这个经验过的就否定不相信。但是这个要知道科学的这个这种这个实验的话，就是科学的这种实验的方法了，它的这个应用的非常这个狭窄的，它没有办法那个普遍的呢又那么广泛。换句话说，这个科学所讲的话也只能够啊讲这个一般的普通的事情，最特殊的事情他也没办法测验出来。孔夫子也曾经讲这个神呢、阴阳不测为之神呢、所谓阴阳不测呢，你拿这个讲中国讲这个哲学的话，讲到最维系的时候，就讲的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为之道嘛。讲到这个阴阳最维系的还没有具体成为形状的时候啊，你用讲到那个维系状态都没办法测，没办法测量出来，这叫做神，那么这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精神的这个心理的我们这个天地间的这个事情啊，你要完全讲到那个很粗浅的很具体的那个形状的话，那就是你所知道的话那就是非常有限的了。你要是不肯呢这个放开了那个扩展到这个形状以外的啊，进入到这个心理的心灵的那个状况的话，那你对于这个道啊大道这个理啊你没办法了解。因此我们了解这个事实呢，同样这个事情呢有形状的，有是无形的，有形状的你可以拿这个那个科学那个化验来实验，无形的那些事实啊，那个阴阳都没办法测量了，那你岂能够用这个科学来实验呢？可是我们这讲到这个事实，讲事也好讲理也好，事是无穷无尽的，我们除了这个地球这个事以外，那个虚空里边那些星球，虚空里星球以外还有很多那个天上的那个，那太多太多了，每一种事情都有它的道理。那你今人之下在我们认为看这个科学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了不起了，那还早得很呢， 科学发展将来还有更高的发展，也许当然将来你是发展到那个最高的那个境界，你就科学家就承认了这个事实，这是确实的啊。到那个时候才会相信，现在不相信呢，现在不相信你叫他慢慢研究，研究到那个他的这个懂得多了，他的科学知识更多了，他自然会相信了。下面讲这个食饭奉师，天人归养。食饭我们就是讲这个天上的那个梵天呢，啊，四天梵天，尤其是梵天呢，那就是这个像这个大梵天王啊，这个是禅定的功夫都非常深呐、啊，没有禅定功夫，他怎么能够升到这个梵天去呢？那么这些这个天王，天上的这个天人，都来啊奉祀。当释迦牟尼佛生下来做王太子的时候，那么这些梵天的这个都来奉祀他，来给他服务。那么这就是天人，无论是天上的天王，人家的那更不必说了。那么据这个经的记载啊，佛一出世啊，天龙八部，六道的这个天龙八部啊，都来供养佛。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呢？佛一出世间呢，好不容易啊。这个经里边有讲的，佛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什么叫大事因缘呢？那么就是这个我们人世间，要问哪些是大事，哪些是小事啊？一般人以为是啊，能够这个在古时候那个开疆拓土，我们这个国家把是发展向外面是，把我们疆土啊一天一天扩充起来，这是了不起那个大事情了。或者说呢，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啊，能够这个创建这个帝王之业，能够这个建立这个自己这个王位的。这是大事业了，这个说起来都不算大事情。你说这个秦始皇那个事情，在一般人看你还得了啊？那个汉武帝也不得了了，都是大事了。但是他到后来感觉到，一桩事情没办法办得到，就是要自己能够长期的活在人家，长期的享受这个帝王这种受这个万民的尊敬啊，一人之下是这个所有这个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人不听从他，这种享受这种这个尊贵的话，他没办法，要死该怎么死就怎么死的。所谓大事就是说能够帮助众生解决这个生死大问题的，了脱生死的，这是大事情。佛出现世间就是为这个，为了众生，在六道众生在里面这个生死轮回啊， 如果没有佛出现世间，这个六道众生什么时候能够了这个生死轮回这个问题啊？这才是大事情啊！因为这个大事情，佛出现世间了，所以天上也好，人间也好，有那些知识很够，他看得清楚，了解这是佛出现世间的，所以就是天人都来归养，都来归向于他，来仰赖于他。出生也是这样啊，孔子出生也是麒麟送子，也有种种瑞相。历史人也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所以孔子圣人也有这些，何况佛啊。那么今天呢，这一段呢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生的这些个啊吉祥瑞象。下次呢，其余的我们下次再继续讲。